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9月20号，公元2014年11月1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开始向韩国请法团教授宝曼论；美加首脑在亚太经合会提及中国人权；澳洲团体呼吁20国领导为西藏局势共同发声；藏人官员与南非国会议员举行会晤。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受韩国信众的祈请，开始在达兰萨拉向来自58个国家的数千名信众教授中观宝曼论。今天11月11号上午8点多钟，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山城达兰萨拉的大乘经院中，开始向以韩国请法团成员为主的共计3900多人展开了为期3天的佛法教授活动。尊者向以韩国信众为主的所有不辞辛劳前来听法的僧俗们表达了问候和感谢后，首先对法或宗教的存在进行了阐释。达赖喇嘛指出，有一部分人认为宗教早于3000多年前就出现在世上，因此才具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大家已经进入科技与外在物质得到飞速发展的21世纪，宗教却依然存在。正是因为外在物质只能带来身体感官的短暂快乐，而无法像宗教一样带给人们内心的和平与幸福。在得知韩国的自杀率为全球之最后，达赖喇嘛表示，经济发达的韩国却拥有最高自杀率，显示出富有的人也会沮丧，存在恐惧，缺乏互信，更无法逃脱痛苦，也避免不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而宗教可以帮助人们重拾信心，获得对抗负面情绪的力量，这同时也直接证明宗教依然适合于21世纪。今天达赖喇嘛尊者如往常一样强调了人类合一理念对大到世界和平、小至家庭和谐所起到的重要影响。尊者指出，70亿人类总是忽略同样属于人类、同样希望离苦得乐的共同点，却极度在意彼此宗教信仰、国籍与族群的不同，进而建起隔阂，产生纷争，甚至引发战乱。例如原本同宗却互相为敌的南韩与北韩。尊者强调，如果要将21世纪创建成一个和平的世纪，首先应该创建一个慈悲的世纪。但慈悲世纪并不是只通过传播宗教来达到，而是通过教育让人们认识到慈悲对自己与他人以及整个世界的重要性后，自发产生慈悲才能达到。接下来达赖喇嘛尊者开始教授由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观宝曼论。尊者的华语翻译员之一格西亚旺念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道， 中观宝曼论是龙树菩萨的中观理句六论中较为重要的论点。
它是针对对国王讲的一个论，就是说你要规划一个人生，要一个完整的人生的话呢，那必须要透过守持这个十善业开始来去做。所以对一个国王的一个教诫，所以这虽然他是讲中观的道理，但实际上他结合中观道理来讲我们一个在家人的这个人生是怎么去过，怎么去面对解决你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
据介绍，在结束为期三天的讲法活动后，达赖喇嘛尊者将向所有信众传授菩萨戒。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美国总统和加拿大总理分别对中国人权状况表达关切，并敦促保障人权和新闻自由。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据媒体综合报道，正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于昨天10号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讲话，敦促中国要保障人权和新闻自由，让年轻人能有机会接触更多信息。奥巴马表示，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拒绝为了商业利益在网上窃取经贸秘密，维护人权和新闻自由。我们建议中国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和亚太地区的稳定。加拿大总理哈珀于本月9号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时，表达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结束对习近平的会谈后，总理哈珀对媒体表示，我已经向中方提出了人权、管制、少数群体的权利等问题的关注。哈珀总理继续表示，不是只有经济利益，也有人类的基本价值准则、加拿大的价值观以及我们的安全利益。在加中关系和其他外交关系中，我们坚持将所有这些都摆在桌面上。当天，总理哈珀还对柏林墙倒塌25周年发表声明，强调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自由和民主战胜了邪恶的共产主义制度。在这个制度中，数以千万的东欧人被剥夺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此外，中共政府为了确保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顺利召开，严厉监控和管制异议人士及维权人士。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胡佳向媒体表示，目前中共当局对他的监控手段远比他把他关进监狱时更加厉害。最近被指控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的维族学者伊利哈木的妻子努尔抱怨说，他受到比以往更多的监视和盘查，每当他出门时总要被盯梢，并被盘问要去哪里，这使得他现在不敢出门。
Well, China's quite happy to talk about the factories that it's closed down, the cars that it's pulled off the road.
英国 BBC 记者马丁于昨天10号试图探望被软禁的胡家，但遭到楼下数名戴红袖章者和便衣的拦截，他们不允许记者拍摄。最终 BBC 记者和摄影师远距离拍到了胡佳站在阳台上，一手撑着黄色雨伞，一手拿着黄色的我要真普选小横额的身影。 BBC 记者马丁表示，这时候在中国有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位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另一位是正在监狱中的刘晓波，因此奥巴马总统是否会提及刘晓波是最大的问题。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二十国集团高峰会即将召开之际，设在澳洲的流亡藏人及援藏组织发布声明，呼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共同为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发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9次高峰会将于本月15号和16号 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市召开。旅居澳洲的流亡藏人和原藏人士决定于本月15号聚集在布里斯本市的瑞德克里夫广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呼吁与会的20国集团领导人为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和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共同发声。活动组织者之一澳洲西藏委员会联络员吉宗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我们强烈要求20国领导人在即将要召开的会议中不仅仅商谈各国之间的经贸问题，同时也能关注当今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人权遭践踏问题，共同对中共施加压力，不再因经济利益忽略西藏问题。澳大利亚西藏协会、地方西藏青年会、澳洲西藏委员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9个组织于今天11月11号发表新闻声明指出，为引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雪域西藏，恢复西藏自由事业，自2009年至今已有132位境内藏人自焚表达抗议。但是习近平上任中共国家主席以来，西藏境内的局势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急速恶化。声明继续指出，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为西藏获得中国宪法框架内的名副其实的自治，向中方递交自治建议文件，但当局不仅没有给予正面回应，反而变本加厉地对西藏实施强权高压政策。为此，我们强烈呼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恢复藏中谈判，使西藏问题尽早获得解决。此外，上周日11月9号，首届声援西藏运动筹备会议在法国召开，会议主要就2015年3月10号开展大规模和平集会活动，纪念第56个西藏自由抗暴纪念日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讨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官员与南非国会议员举行会晤，介绍西藏现实处境。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代表朗瑟曲珍女士日前在开普敦同南非第四大反对党英卡达自由党主席麦格苏图布特莱奇王子和纳伦德辛格等多位国会议员举行会谈，详细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处境和藏人自焚抗议事件。朗瑟曲珍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他向南非国会议员们介绍了由于中共政府在西藏境内长期实施着高压统治政策，西藏的局势变得更加恶化，自2009年至今已有132位境内藏人通过自焚表达抗议，以及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一直努力与中国政府和谈来化解双方之间的分歧等问题，同时向南非国会议员们散发了有关介绍中间道路政策的文件资料。朗瑟曲珍还对南非国会议员支持西藏人士马里奥·安布罗西尼逝世表达悼念，并感谢南非国会议员们对西藏议题和达赖喇嘛尊者签证问题所给予的支持和关注。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代表朗瑟曲珍还向国会议员们介绍达赖喇嘛尊者自2011年正式退出政坛，把政治权移交给民选领导的情况。此外，办事处代表朗瑟曲珍在开普敦还同各支持西藏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会晤。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